这里是挪威西大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大人民和广大华语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5年7月9号，公元2008年9月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从新德里返抵达仁萨拉，新德里流亡藏人抗议中共外长到访，九人遭捕。达赖喇嘛特使向西藏人民医院九藏路会谈发表演说。西藏儿童村第一所大学在云南万城初期建设。藏中核弹筹备小组第17次会议即将召开。西藏安朵勒都发现新17级青铜时代墓葬可遗址。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新德里数天的休养后，于今天星期三下午4点乘机返回到居住地印度北部的仁萨拉。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由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年国际行程十分繁忙，从法国返回后感觉身体不适，从上月28号开始住进印度马拉什特拉邦孟买市里拉瓦迪医院接受检查。经检查后，医生表示达赖喇嘛的身体状况非常稳定，但需要休息数天。由于健康状况良好，达赖喇嘛在住院4天后于上周1号出院，并继续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休养数天，于今天返回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应私人医生的建议，达赖喇嘛从上月28号开始取消了未来3周的所有国际行程，包括南美洲的墨西哥和多米尼加两国的访问。另据达赖喇嘛官方网站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从本月25号开始，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城经院，分别向新加坡和台湾为首的华人信众举行2场法会。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大批流亡藏人于昨天星期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共外交部部长杨洁篪访问印度。当时9名流亡藏人因在中印外长举行会面的酒店外展开示威活动，遭到印度警方的强行拘捕。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朵吉发来消息说，在西藏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居住在新德里、蒙纳里、德拉敦等地区的200多名流亡藏人于本周8号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访问新德里之际，手持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横额，高呼杨洁篪滚回中国、停止镇压西藏等口号，从深雄甘地陵墓、热杰嘎特到新德里市委区坚德曼德间展开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共外长访问印度。印度外长穆克基本周于下午5点30分在新德里达吉马尔酒店中接见了到访的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当时9名流亡藏人分别乘坐3辆出租摩托车，秘密潜入酒店门外，并高举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横幅，展开了游行示威活动。但是他们的活动进行不到10分钟，就遭到部署在酒店周围的大批印度警察的拘捕。
等到多玛人的大学院，我做的这兄弟交接100多年，我做我们中国籍国籍学员的学员的因为呢，嗯，接着等到的加拿大技术联结的加拿大技术联结，等到加拿大等到的
西藏青年会常务理事会成员、宣传项目负责人斯任多杰向本台介绍说，本周一早上举行的示威活动时得到印度政府的同意，但是下午的活动时西藏青年会宣传负责人宫阙展佩的带领下，新德里、麦琼卡赤拉、哈巴伯、布鲁瓦拉和蒙纳里以及北拉科比地方峰会8名成员自行展开的。随后西藏青年会9名成员被印度警方强行拘捕，印度警方以指控涉嫌违反 CRPC 107、15以宪章规定，于今天星期二把9名示威藏人从杜拉克看守所押送到印度最大的地下监狱中。西藏青年会议本周8号还向印度总理办公室呈交了一份请愿信，呼吁印度总理同到访的中国外长杨洁篪举行会晤时提起西藏问题。另外，西藏妇女会会长比兹仁祥本台表示，西藏妇女会分别向印度外交部和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呈交了一份请愿信， 要求中印两国正式西藏问题。
总部领那里呀，民博七十几个年前是吧？他谈的你个也去不去也接触的多心不切，嗯，到今几个那里呀，来勇敢的，来里呀，特别去心呗。
毕次生说，中印两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两国关系的发展对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中印两国关系真正得到改善，以及想利用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来促进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首先必须要解决西藏问题。毕次仁表示，西藏正处于这两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因此中印两国不可以忽略西藏问题。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整个亚洲地区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稳定。毕次仁继续表示，这次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到访印度时，自今年三月在西藏各地陆续发生和平示威活动并遭到中共军警武力镇压后的首次访问，因此印度政府有国际人道义务向中方提起这一严重践踏人权的问题。毕次仁最后表示，虽然北京奥运会已经结束，但西藏和中国国内的践踏人权的行为却依然在持续当中，因此印度政府应该关注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向中方施加压力，要求中共领导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面对面对话，解决西藏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据了解，印度总理曼莫汗辛格也于本周一八号在新德里会见了中共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双方就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完善多边贸易体系、中印边界问题以及国际能源和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上展开讨论。随后，中印外长举行会晤时，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外交和防务安全磋商对话，拓展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妥善照顾彼此关切等方面，推动中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今天在印度北部达隆萨拉酒藏种会谈进展方面举行一场座谈会。达赖喇嘛驻鄂特使格桑坚森在会上发表演说时，总结历届藏种会谈的成果与进展。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六次会议于昨天星期一在达伦萨拉隆重召开。今天会议第二天，议员们利用上午的时间，共同就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总结报告以问答形式进行了审议。之后，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厅就藏中会谈进展方面举行了座谈会。但此次会议是一次内部会议，不许媒体记者参与。
昨天的中间的没有顾责다단도보도표견제면탐험등그날이야폐대견구조비어리그런얘기제시해잖아인티도졸린데저거질린주
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甘木群培向本台介绍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驻鄂特使格桑坚森应邀出席会议，并向议员们发表演说，同时回答议员们的相关提问。噶玛群培继续表示，这次会议是经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荣布庆和议会议长与副议长之间的商讨后才决定召开，其目的是让所有议员们通过向特使提问来进一步了解藏中会谈进展以及中方对此的看法。据介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荣布庆也在此次会议上发表演说。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威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西藏社区最大的教育体系西藏儿童村前任负责人基尊白曼女士筹集创建的印度南部班加罗尔西藏儿童村第一所大学已完成初期建设项目，并且从2008年7月下旬开始向共计70多名西藏大学生进行了教师培训。西藏大学预计在未来三年内将全部建成。云南西藏大学第一任校长为西藏儿童村教务部负责人阿旺多杰。建立这所大学的预算是100万美元，建设方对资金的到位情况很有信心。建成后的大学将接纳近3000名生活在南亚的西藏学生。西藏儿童村前任总负责人达赖喇嘛的妹妹基尊白玛女士之前表示，建立这样一所大学的意义是保障西藏青年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藏文教学也将是该大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西藏学生上完高中后将进入印度各大专院校学习现代专业课程，因此基本上远离藏人社会，与此同时将彻底会放弃西藏文化的学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吉尊白曼女士提出建议，并且用多年的努力筹建这所西藏大学。在这所大学，西藏学生可以学习现代科学知识，而且还可以继续学习和巩固西藏文化的学习。目前1300多名西藏学生分散在印度72个地区的大学中。这所大学的建立将解决西藏学生分散在印度各地和远离藏人社会的困境，并且将会受到良好的西藏传统文化教育。负责筹建这所大学的吉尊白曼女士，从1964年开始接任，由其母亲和姐姐创办的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一职。2006年8月12号，将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一职转交给宣居产生的总负责人茨旺一系。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藏中会谈筹备小组第17次会议将从本月22号到23号在印度北部丹萨拉召开。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今年7月1号和2号在北京举行第7轮藏中会谈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达赖喇嘛特使方面发表声明表示，第8轮藏中会谈将在今年10月正式召开。对此，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藏中和谈筹备小组将在本月22号和23号召开会议，共同就下轮会谈的具体方案展开讨论。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出席下，达赖喇嘛驻美国特使加州留坠坚琛和驻欧特使吉桑坚琛为首的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成员将出席此次为期2天的会议。据了解，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17次会议举行之前，西藏流亡政府驻外办事处所有代表将在本月20号举行为期2天的年度会议，主要就西藏当前局势以及各驻外办事处运作和未来发展方面展开讨论。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安德卓桑发现新石器及青铜时代木桑和遗址，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中共当局在第3次全国文物普查田野调查时，在西藏安德勒杜县新发现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的墓葬各一处。据中共媒体新华网消息，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的米拉山城墓地位于乐都县城台乡山城村南台地上，南北长170米，东西宽65米，面积为13000平方米，地表暴露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的瓮、罐、盆、钵、碗等陶器残片。据采集标本的特征分析，属于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昌类型的文化及青铜时代的新店文化和卡约文化。米拉山城墓地保存较好，但在绿化山坡时挖有大量的水平沟，对墓地有所破坏。斗山遗址位于乐都县展波镇水磨湾村村南的台地上，地处悬水河第二台地，地势平坦，南北长103米，东西宽20米，面积2060平方米，地表暴露新石器时代的瓮、罐、钵等陶器残片。据采集标本的特征分析，属于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昌类型、半山类型、喜家文化系列遗存。米拉山城墓地和斗山遗址的新发现，为海东地区研究青铜时代的新店文化和卡约文化的分布、新石器时代半山类文化的分布区域提供了新的资料。另据中共星海日报报道，750千伏西宁变电站将于9月带电，这标志着电力传输的大通道即将建成，西宁电网将跨入大容量特高压时代。报道指出，西藏安都地区的这一高压电在中国其他地方是没有的。报道还指出，750千伏高压电网的建设投运将大大提高黄河上游水利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促进西藏星海地区的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而是支援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地区的发展建设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我戈尔本加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些的嘞。